充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助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打开我们的心，预备我们能够来谦卑受教的领受你的真道。主啊，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高牧你的仆人，也引领我们众弟兄姊妹。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挣扎啊，求助你这样一个赐安慰的神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来安慰我们众人，借着你的真道，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把一下时间完全的仰望交托。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会来结合着这段经文一起来查考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海德堡要理问答我相信我们这边应该是很熟悉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和这个威斯敏斯特的信仰告白其实都是我们今天的改革宗教会的一些的非常重要的任性标准。我们知道改革宗的神学最早是起源于欧洲的大陆，但是有两个支流，一个就是在英国的苏格兰形成了我们今天的长老会改革宗，另一个支流很重要的就是在欧洲大陆的荷兰，就形成了今天的这个荷兰改宗的教会。荷兰改宗的教会的主日呢，一般都是有两次的聚会，一次是在早上的查考圣经讲道，一次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来查考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所在的就是荷兰改革宗教会背景的，所以我们相信大家对这个很熟悉。但是这个传统啊，其实是在16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也就在1570几年的时候，海德堡要理问答是1563年写成的，然后157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教会在晚上来举行崇拜，然后来查考海德堡要理问答。然后这个正式呢是在后来400年前，也就是在1619年，刚好今年是400周年的这个多特会议上正式被确定为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传统，就是他们教会整个的相当于总会的会议就要求所有的荷兰改革宗教会下面的都要每天在晚上的聚会时来查考海德堡要理问答啊。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怎么教会不去好好的来查考圣经，怎么要来查考这些好像人写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有这样的担心也是很正常的，也有点正确，因为我们改革宗神学强调的是什么？唯独圣经。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只是去读圣经，对不对？这些要理问答、信仰告白都是以前的圣徒们对圣经的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相信上帝借着他的圣灵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中都有带领，不只是带领我们今天的信徒，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上帝一直来带领他的教会，带领他历史历代的圣徒。所以我们所查考的这些信仰告白、信经信条，其实他每一句话，我们如果你看他的原文的话，都会有圣经的经文的支持。所以在查考海德堡要理问答的时候，教会也会不断地回到圣经里面。反过来呢，如果你学习了这些要理问答啊、信仰告白，它也会帮助我们更深地明白圣经整体的教导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些对我们的信仰的建造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是为什么荷兰改革宗他们就是坚持这个传统几百年的时间，可以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这个信仰。好，那我们先今天就来开始来查考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哈。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唯一的安慰出于唯一的救主，唯一的安慰出于唯一的救主。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里面，上帝亲自来命令他的仆人要来安慰他的百姓，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啊。我们知道这个亨德尔他的弥赛亚神曲里面，他第一句第一个词就是这个词，就是这个，对不对？ comfort。 这段经文它的主题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关于这个安慰的。接下来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的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第一个呢是安慰的需要，安慰的需要。第二点呢是安慰的信息。最后呢我们会看这个安慰所带来的责任，安慰的需要、 然后安慰的信息，然后最后是这个安慰所带来的责任。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这个安慰的需要。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刚才说到是在1563年的时候，在其实是在德国的海德堡大学这边写成了完成的，主要的作者是当时两位非常年轻的20多岁的年轻人 Ucinus， 另外一个是叫 Olivianus， 他们两个人我们现在通常认为他们是最主要的作者。这两个呢都是海德堡大学的教授，神学教授，改革宗的神学家。虽然呢，宗教改革运动在当时的欧洲社会已经进展了有40多年的时间了，对吧？从1517年开始到1563年，但是呢，在整个欧洲大陆呢，仍然是基督教、新教还有天主教好像水火不容，很多地区仍然是在战争中，基督徒也是处处的遭受到逼迫、患难，特别是在当时的法国，很多的改革宗的信徒都遭受到很严酷的逼迫。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海德堡要理问答他的第一问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你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这个问题他的提出首先就预设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安慰，对不对？你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他非常直接，非常的肯定，你需要有一个安慰。有人听到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觉得好笑，因为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好像这个离我们太遥远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整体上好像物质都是非常的丰富，尤其我们在美国科技非常的发达，从整个世俗的眼光来看的话，好像这个社会文明在不断的进步，医疗科技都在不断的发展，好像我们人想要什么很容易就会得到满足，所以谁会需要什么安慰呢？而且今天这整个的社会文化它也是鼓励我们，你要牢牢地把握住你自己的命运，对不对？把握住你自己的前途，我们要来规划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要来努力奋斗，我们要来实现我们自己人生的目标，我们人生的追求。因此呢，这个安慰这个词好像离我们今天的人好像真的是很遥远很陌生，好像只有那些非常软弱的人，对不对？他们才需要，只有那些没有能力的失败的人，他们才需要安慰。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想只要我们看到过一些的统计数据，我们就不会很肤浅的来看这个问题。我还特意查一下，在根据这个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它在2012年的一个统计说，基本上就是每40秒，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人成功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说成功的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呢？因为其实每一秒钟都有人在尝试着自杀，啊，但是有很多人他自杀却没有成功。今天同样有很多的得忧郁症的人，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好像这个社会比以前更加发展了，好像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缺了，但是反而我们身边好像得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了，自杀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这个就是现实，就是这个统计数据所显明的，就是自杀的人口还在不断的上升，不断的上升。因此呢，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在我们今天仍然是非常非常的适切的。那我们要问呢，为什么在这个物质这么丰富、科技不断发展进步的今天，我们还需要从神而来的安慰呢？为什么呢？以赛亚书第40章这里有很清楚的答案哈。1到2节对上帝亲口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里我们看上去我们就会知道一个，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之所以发出命令要来安慰他的百姓，是因为有征战，因为有罪孽，因为有罪恶的惩罚。我们如果熟悉旧约的历史的话，我们就知道整个以色列民族 他们其实是不断的在经历到上帝的拯救和恩典。以色列人到今天他们仍然相信，非常坚定相信他们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民族，他们在整个世界上有非常特殊的位置，他们确实不断地经历到上帝大能的拯救，上帝特别的恩典，但是呢，他们却是不断地悖逆得罪上帝，不断地来挑战上帝的耐心。虽然上帝已经在申命记里面把祸福利害清清楚楚地摆在了以色列人的面前，但是他们却偏偏要选择偏离上帝的道路，偏偏是悖逆的心要来选择约中的咒诅。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因着自己的罪就遭受到各样的灾害和击打，持续了几百年的时间。最终呢，什么结果呢？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先知以赛亚在世的时候，这些事情虽然都还没有发生呢，但是呢，他早已经预言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因为自己的罪将来会被上帝丢弃到外邦去，会遭受到各样的痛苦和患难。在这样的一个痛苦患难中呢，特别是其中那些敬畏上帝的真以色列人，他们会发现他们所指望的一切全都没有了，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甚至连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还有上帝与他们特别同在的彰显上帝荣耀的圣殿全都没有了，都被拆毁了。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是极大的彻底的，可以说彻底的一个黑暗和绝望。我们今天的人同样是被罪恶所捆绑，其实我们同样是有征战，同样承受着罪恶的痛苦的后果。这些物质的丰富，这些科技的进步，这些都丝毫不能够拦阻这个罪对我们生命的辖制。因此今天的人，我们仍然生活在各样的焦虑、痛苦和绝望之中。你会看到很多的破碎的家庭，彼此仇恨的夫妻，你也会看到一些躺在病床上的绝望的病人，还有他们伤心欲绝心碎的家人。你也会看到很多因着感情失败、生意失败想要自杀的人。因此在今天这个充满罪恶的时代，我们同样是需要安慰的。而且呢，事实上只要你不是非常的肤浅盲目的乐观，那你肯定也在寻找你自己的安慰。没有健康的人，他会把健康当作他最大的安慰，他就盼望着我的身体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的康复，那一天我就好了，我就什么都不需要了，我就什么都好了。有了健康的人，他会把财富看成是安慰，对不对？啊，等那一天我这个钱都赚够了，什么都不缺了，就什么都好了。有了财富的人可能会把名誉看为是终极的安慰，有了名利的人又可能会把亲情家庭，他会觉得这个是唯一的安慰。但是很讽刺的是，也是很反核性的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悲剧和痛苦反而就是来自于这些东西，财富、名利，包括我们的亲情。我们想要得，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来让这些事情按照我们的心意来运行，但是不能够，我们发现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想要在其中就得到满足，但是你不能够，你不能够，它满足不了你的心。我们会因着自己的罪，因着别人的罪，不断地陷入到痛苦、失望甚至绝望之中。这个就是这个因着罪被咒诅的这个世界它真实的情况，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其中人可以逃脱出去，要么是你自己的罪，要么是别人的罪，相互的作用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痛苦、失望、绝望。而这个时候有的人就会彻底放弃在这个世上的寻求，他们会做出一个选择，把自杀看为是解脱， 他们把死亡看为是这个终极的安慰，我死了就解脱了。虽然他们根本都不知道死后到底会面对的，死后面对的到底会是什么，但是他就是愿意相信我死后就解脱了。当然呢，也有人把维持这个生命看为是最大的安慰，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啊，不管怎么样，只要我还活着那就是好的。但是呢，这些人心底里面其实他也知道，即使这样的安慰他也是短暂的，对不对？因为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有一天你都要离开你最爱的亲人，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所以呢，问题来了，真的有这么一个安慰它是超越生死的吗？真的有这样一个安慰吗？无论是你活在世上还是将来离开世界，都可以让你得到满足和喜乐，这样的安慰真的有吗？真的有吗？海德堡问答非常直接的，非常肯定的，直接的肯定了这一点啊。你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而且他也肯定了，那个无论是生是死能够安慰到你的安慰，它只有唯一的一个，它只有唯一的一个。那这唯一的安慰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点，安慰的信息。安慰的信息，这个唯一的安慰，它当然是从创造万有然后又护理万有的上帝而来的。只有他有这样的能力，也只有他有这样的恩典。第二节这里，上帝就来应许他的百姓说，将来有一天他们所受的苦难就会彻底的结束，到那个时候耶和华的刑罚会得到满足，百姓的罪孽会被完全的还清。然后后面第三到第六节也告诉我们说，有人要来预备耶和华的路，将来有一天耶和华的荣耀也必然要再次显现。而且到那个时候，不只是以色列人，而是所有人都必一同看见上帝的荣耀，凡有血气的都要一同看到上帝的荣耀。然后后面第六到第八节再次肯定了，上帝的应许终必成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然后第九到第十一节呢，也更加清楚地向我们显明了这个安慰的信息，也就是这个先知他被呼召要登高山极力宣扬的这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看哪，你们的神，看哪，你们的神。这个怎么是个好消息呢？这个有很深的旧约的背景。我们知道上帝起初他就立约应许以色列，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有后来以色列人和上帝相交的关系都建立在这样一个约的基础上，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但是呢，以色列人却多次的背弃上帝的约，他们应着景象不愿意要做上帝约中顺命的子民。他们因着他们这样的悖逆和罪恶，他们就不断的遭受到约中的咒诅。但是呢，虽然他们是背信的，上帝却永不失信，上帝并没有废弃他的约。哎，看呢，你们的神，看呢，你们的神，将来有一天上帝他要重新的接纳以色列人成为他的百姓。到那个时候，这些百姓的眼睛，他们不再是去望着他们那些整天攻击逼迫他们的仇敌，他们也不再去仰望他们的军长，他们的官长，因为他们的君王已经多次让他们失望了，他们的官长也多次让他们失望了，他们在那里找不到安慰，他们要来单单的仰望他们的神，他们的安慰要唯独出于这位大君王主耶和华。这位大能的君王会来为他们征战，也会为他们击败一切的仇敌。后面经文告诉我们，他也会像牧人一样来怀抱安慰他的百姓。 因此呢，这个安慰的信息，它既是上帝他慈爱的满足，它又是上帝公义的满足。当以色列人当受的刑罚得到满足，他们的罪孽得到清偿的时候，就是耶和华上帝的荣耀再次显现的时候。这次呢，不仅仅是在圣殿里，有形的圣殿里，而是要显现给凡有血气的。上帝要与他的百姓和好，他要重新做他们的上帝，重新与他们同住。那么以色列人他自己真的偿还了他们一切的罪债吗？以色列人等到了那一天吗？没有啊。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仍然不断的犯罪得罪上帝，他们所做的是在不断的加深自己的罪债。在人的身上，他们也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安慰的盼望，因为他们的罪孽和当受的刑罚无论如何也得不到满足。所以以色列人有几百年的时间，一代又一代的不断的等候上帝这个安慰的应许来成就，一代又一代，有很多人在这个等候中间放弃了。上帝到底在哪里？上帝到底在做什么？但是也有一些敬畏的人在中间仍然忠心的在等候，忠心的在等候，一代又一代。比如在新约里面我们所知道的西面，他一直在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的到来。西面和这些众以色列百姓他们等候的安慰者，这个大能的耶和华，他仍然真实的来到了，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个安慰的信息也被高声的宣扬了出来，什么？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关乎那凡有血气的人的。使徒约翰也指着他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个安慰者，就是道成肉身的圣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徒约翰呢，没有像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样指着耶稣说，看哪，你们的神，而是说，看哪，上帝的羔羊。因为这个大能的君王，他亲自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罪人的中间。这个群羊的大牧者，他亲自成为了这个好像这个柔弱的羊羔一样，来到了我们中间。这个本来应该接受祭物的上帝，他亲自成为了被杀献祭的祭物，他来到了我们中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在等候的那个全能的大君王，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了我们中间，为的就是来除去他百姓的罪孽，除去你我的罪孽，满足我们应当受到的刑罚，满足以色列人当受到的刑罚。耶稣基督他在地上33年，他完美的遵行了天父一切的旨意，他最后就为世人的罪孽死在了十字架上。3日后呢，他从死里复活，也证明了他以身体献上的这个祭物已经被天父所悦纳了，证明他已经满足了这个罪恶的刑罚，除去了世人的罪孽，还清了你我的罪债。所以福音就是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真心的来信靠这位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我们就可以重新与上帝和好，这样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要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不再被罪恶所辖制，不再被这个痛苦、绝望、被这个惧怕、担心、忧虑所折磨，而是要领受一个全新的丰盛的生命。即便将来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等候你的也是那个永远的与神同在的生命，是那个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悲哀的新天新地。这就是这个安慰者要带给我们的福音。这个 就是那个超越生死的唯一的安慰。海德堡要理问答，他非常清楚地总结了这个唯一的安慰，说你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回答说，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地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我脱离了魔鬼的一切权势，因此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故此他借圣灵也使我有永生的确信，并且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首先，这个唯一的安慰，它不是来自我自己，它不是来自我自己，只有先放下自我，把我的信心、我的盼望放在那个唯一的磐石上面，就是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上，你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这个超越生死的安慰。不再是紧紧的抓住你自己的目标、你自己的盼望、你自己努力要赚取的东西，而是放下，抓住它。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不再是我的信心，而是上帝他的信实。不是我的圣洁，而是耶稣基督他的圣洁。不再是我的刚强，而是他的刚强。不再是你要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而是首先就承认连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无论是生是死都不属于你自己。因此这个回答其实也是在宣告，看哪、你的神，看哪、上帝的羔羊，不再是你自己。然后这个回答也就总结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如何的真实的成为我的安慰。圣子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完全的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使我可以与我的过去的一切得到和解。不管我过去经历什么，不管我过去做出了什么，不管我的良心是多么的责备我，我过去犯下的那些罪恶滔天的事情，没有人能够知道的那些事情，但在里面不断折磨我的事情，不管这些是什么，你都可以与他和解。他复活的大能也使我脱离了魔鬼一切的权势，所以今天的我也不用再惧怕被定罪，而且呢，因这耶稣基督的缘故，今天的我还有圣父的保守，若非天父许可，我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我所行的一切都在我天父的看顾之下，他不再是一个大能的威严的审判官在那里等着我，要审判我、定我的罪，而是我慈爱的天父，他看顾我每一个脚步都不会跌落。我们做人的父母，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一次也不会跌倒，但是我们做不到。但是这个天父，他连你有多少根头发他都数过，而且呢，他更是叫我经历的所有事情都互相效力使我得益处。我所经历的不管好事、恶事、美事、坏事，所有的一切至终都要成为我的益处。如果不信上帝的话，我们生命中所经历那些很多的荒谬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生活会这样来折磨我们，我们不会明白为什么生活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永远找不到答案。但是当你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认识了这位上帝，你所有的一切在他那里都有答案，即使你现在不知道，将来你会有一个答案的。这位上帝他是一位让万事互相效力使爱他的人得益处的上帝。 因此呢，我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来行事为人，不用惧怕过去，不用惧怕担心现在，同样我也不用畏惧将来。耶稣基督将他的灵放在我的里面，不断地生发永生的确信和安慰。因着这个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一真神的工作，无论我的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可以得到安息。这一切一切的恩典，就可以使我甘心乐意、坦然无惧地来为他而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是否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安慰？你是否已经真的得到了这样的安慰？你的心是否已经在这个三一真神他的恩典里面得到了满足和安息？看呢、啊、你的神，看呢、啊、你的神。如果你虽然每周都是来听到聚会，也按时奉献，看上去热心的服侍，但是你的安慰仍然在你的自己的身上，或在你的家人身上，在你的父母孩子身上，在你的钱财身上，在你的事业的身上，在你自己的健康上，仍然在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上，那这表示你还没有真正的回应圣经的呼召，表示你还没有真正的接受那个超越生死的安慰。你所认为的那些可以安慰你的，将来有一天都要失去，它不能成为你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或者我们中间有人，你认为我必须要把自己的罪恶和败坏隐藏起来，我必须要表现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的样子，然后我才能够得到安慰。或者你认为你自己一定要来，哎呀，多么的奉献，多么的来服侍，你才能够换来这个安慰。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还是在努力挣得你自己的安慰，你的指望还是在你自己，你不想要上帝亲自赐给你的安慰。如果这样呢，说明你还是不明白施洗约翰的宣告，看哪、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唯一的安慰唯独出于这个唯一的救主，就是这个为你我一切的罪恶、为你我一切的软弱失败、为我们一切的诡诈恶毒而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单单的钉钉在他的身上，这个被杀的羔羊，仰望这个三一真神已经成就的这个恩典，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够享受到那个永远的安慰，超越生死的那个唯一的安慰。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安慰也同样带给我们的责任，这个安慰带给我们的责任有第三点，最后一点，安慰的责任。这海德堡要问答他的第一问，你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有人就说这个是从人的需要出发的，他第一问就开始讲我们人自己的安慰，我们需要完全是以人为中心的，但这个其实是非常错误的看法哈。我们从人的需要出发并不等于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对不对？海德堡要问答他的回答，我们刚才看他不但使人看到了三一真神他的荣耀、他的恩典，而且也在最后呼吁我们起来，甘心乐意的来为他而活，甘心乐意的来为他而活。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我们一个人自己的信仰，啊，我们得安慰也绝对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已。我们起初呢，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命令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好侍奉我。我们被救赎出来是为了来侍奉上帝，但是又不是简单的侍奉，不是你简单的去做就够了，因为上帝最大的命令 不是服侍，不是说你去做，而是去爱。你要去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因此上帝向我们所要的就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他，去爱他，去为他而活。为他而活这个词，它就意味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圣经所说的我们或吃或喝，我们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但是呢，其中我们最需要承担的一个责任是什么呢？我认为呢，就是去传扬这个使人得安慰的信息，去传扬这个使人得安慰的信息。我们刚才看到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你可能会发现耶稣基督他的到来，或者最起码他这次的到来，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个预言。耶和华的荣耀在耶稣基督里确实实现了，但是并不是凡有血气的都看见了，对不对？难道上帝他没有能力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就施行审判，向万民彰显他的荣耀吗？让凡有血气的都看见他的荣耀吗？当然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他之所以没有那样做，是因为他愿意让万人得救，而不愿一人沉沦。因此呢，我们今天生活的这段时间，他之所以仍然的在继续，这段历史他之所以仍然在继续，他的意义我认为完全就在于此，就是去传扬福音，使万人悔改得救。事实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也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他今天仍然在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的教会，借着他的圣徒，仍然在宣扬这个使人得生命得安慰的好消息。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需要这样一个唯一的超越生死的安慰。因此呢，我们这些已经被赎买回来的仆人，我们这些已经先尝了属天的安慰的百姓，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与我们的救主，与我们的君王来一同的工作，完成天父的旨意。而且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是生活在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升天，他的第一次的到来和他第二次的再来之间。当我们参与到这个大使命中间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就成为了这段历史的真正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从耶稣基督他的第一次复活之后，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君王，有地上有多少的全能，地上有多少的东西，多少的历史，但是没有其他人可以真正明白这段历史的意义。这段历史它的存在就在于此，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其中，传扬这个使人得安慰的信息，然后有更多的人悔改，得到永远的安慰。这是这段历史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成为这段历史它真正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也只能够与这段历史它的意义连接到一起，我们才能够实现我们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换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个安慰的责任它并不是一个负担，它同样也是要给我们带来安慰的。因为至高的上帝他本不需要我们来做任何的工作，但是他呢竟然乐意，他也喜悦我们与他同工，他将来竟然还要因此来赏赐我们。这也再次说明了，只有回到创造我们的上帝那里，我们才能够实现我们自己作为人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回到创造你的上帝那里，明白他对你的心意是什么，明白他对这整个世界历史的心意是什么，参与到其中。因此我们当然可以甘心乐意的来为上帝而活。 这其实也是呼应了威斯敏斯特小礼问答的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当我们甘心乐意地为上帝而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荣耀神，就是在以神为乐，我们就是得到了那个永远的安慰。所以最后我们再一次来复习孩子们要问答的第一问，你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是你自己。你自己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回答：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我脱离了魔鬼的一切权势，因此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故此他借圣灵也使我有永生的确信，并且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地为他而活。让我们大家都能够衷心的来传扬这个使人得安慰的福音，直到耶稣基督他第二次的再来。到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全地都要变成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万民都要来向他屈膝跪拜，凡有血气的将来都要看见我们这位三一真神他的荣耀。愿我们都能够参与到其中，见证这段历史。阿们。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赐安慰和怜悯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以这样好的无比的方式来做成了救恩的功夫，让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罪人能够在其中有份。主啊，你知道我们本是如何的当死当灭亡的罪人，我们在今生所承受的一切的愁苦罪恶的折磨也都是我们所应当得到的。主啊，但是你不愿意我们就此枯干受刑罚，主啊，而是愿意我们得丰盛的生命，所以你竟愿意以这样卑微的方式来到我们中间。你这个群羊的大牧者愿意成为这个被杀的羔羊，主啊，来拯救我们这些愚昧的罪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求主你用你的圣灵继续来教导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真晓得我们领受的是多么大的安慰，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能够亲自的经历到三一真神你为我们预备的这样一个丰盛的恩典，让我们的心也能够再次被眺望，让我们能够来甘心乐意的坦然无惧的站在你的面前，来为你而活，来行走这一生，来荣耀你的圣名，直到见你面的时候。求主你继续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帮助怜悯我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唱诗篇，来回应我们所听到的信息。我们来唱诗篇颂扬的第33篇-3，众圣们也举行奉献。